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加拿大新任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高雄市议会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诉江。加拿大小姐被拒入境大陆，媒体聚焦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新任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明慧记者英子加拿大报道。2015年12月9日，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朱迪·斯格若在法轮功学员于国会山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证实，加拿大新任总理特鲁多在最近举行的 G20 会议上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提到了法轮功受迫害问题。自1999年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以来，加拿大历任总理均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斯格若议员在当天的集会上说，我很高兴作为自由党国会议员代表总理特鲁多带给你们节日的问候。我也与你们分享一个事实，在最近举行的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议上，特鲁多总理已向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提出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受迫害的问题。自从迫害以来，加拿大历届总理包括克里敬、马田、哈珀都曾秉持价值观向中国政府提出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并呼吁停止迫害。1999年7月26日，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政府是全球第一个站出来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国家。据加拿大新闻报道，2005年大选时，从总理办公室收到的信件来看，加拿大人最关心的三件事，其中之一就是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有近100万的加拿大民众签名，要求政府帮助制止迫害。2015年12月9日，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等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六位现任国会议员和两位前议员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通过国会议员向总理递交了加拿大人呼吁制止迫害的95000个签名。高雄市议会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诉江。明慧记者孙柏、苏荣，台湾高雄综合报道。2015年12月9日国际人权日前夕，高雄市议会全体议员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应当依法治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表达对中国人民维护自身基本人权与争取司法正义的支持。该提案由议长康宇成主持，跨党派议员共同联署，并得到议会三读通过。12月1日，在高雄市议会举办2015年国际人权日公听会暨记者会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听证会，并邀请法轮功人权律师及控告江泽民的台湾法轮功学员谈受迫害经历。为支持该人权提案，议长康宇成及多位议员出席了这次听证会。高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定期大会通过第28号案，案由为声援中国大陆民众为捍卫基本人权与争取司法正义，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之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高市议会议长康宇成表示，在国际人权日前夕，高雄市市议会率先通过第一个由议会支持的人权议案，在提案内容上对于加害者更清楚表达诉求，象征高市议会对人权普世价值之认同，同时亦反对加害者不断利用权威体制来迫害人权。对于高市议员不分党派一起站出来维护人权，身为律师的他强调，捍卫人权是他成为律师时的终身愿望，同时呼吁更多人能加入守护人权行列，控诉所有不公不义的加害者。议案说明中提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专擅滥权，自1999年6月10日亲自建立依法外机构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执行机构610办公室作为镇压法轮功的领导中心，并自同年7月20日起与中国大陆对当年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展开违宪、违法、铺天盖地的灭绝性镇压运动，并将其迫害输出海外，至今长达16年未歇。江泽民滥用职权，操控、指挥、监督、执行对法轮功的镇压，强令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党员对法轮功进行迫害，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虐杀、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十多年来进行各项调查及搜证，并发布各项人权报告。 加拿大小姐被拒入境大陆，媒体聚焦法轮功。当选为2015年加拿大世界小姐的林耶凡，因替法轮功发声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以谋取暴利的这一漠视人权、失去道德底线的暴行，被中共定为不受欢迎人物。林耶凡被拒绝入境中国大陆，参加在海南三亚举办的2015年暨第65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引起全球媒体对法轮功的关注，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法轮功新闻。据加通社11月26日报道，当林耶凡26日准备从香港转机进入大陆海南三亚参赛时，被一名中共官员电话告知他不会获批落地签证。现年25岁的林耶凡13岁移民加拿大，在今年7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他曾表示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他们的器官可能被强摘贩卖移植。林耶凡还在即将公映的加拿大电影《血刃》中饰演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林耶凡表示，在他当选加拿大世界小姐之后，他在中国的父亲遭到了中共当局的骚扰，这显然是中共企图恐吓他保持沉默。此外，他一直没有收到总决赛主办方发出的邀请函，所以无法获得中国签证。他说，他决定前往中国，希望能够获得落地签证，从而参赛。美联社报道说，林耶凡是针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直率批评者，也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在1999年被中共非法迫害。在出发前的声明中，林耶凡说，拒绝他入境意味着中国试图阻止他为人权问题说话。林耶凡说，他在赢得加拿大冠军之后，中共安全特工找到他在中国的父亲，试图恐吓他闭嘴。林耶凡在声明中说，中共政府因为政治原因禁止我参加比赛，他们试图因为我的信仰惩罚我，阻止我为人权发声。法新社报道说，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不能进入中国参加选美比赛，显然是因为他对人权的承诺被中共看作是眼中钉。林耶凡说，我认为中共恼羞成怒是因为我对人权问题提出批评而引发关注。林耶凡被告知不能够从香港转机前往三亚参加比赛，但他说，我不放弃也不想放弃。林耶凡出演许多关注中共迫害信仰和中共腐败问题的电影。他于今年7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谈到中共对信仰者的迫害。他说，我要为那些被殴打、被折磨、被电击的人发声，他们只因坚持信仰就被关在监狱中。林耶凡本人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林耶凡呼吁记者质问中共为什么惧怕一名选美皇后，问他们是否也从奥运会中剔除运动员，只因为想法与共产党不同。纽约时报报道说，林耶凡已经成为北京的公关噩梦。作为选美皇后的她，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这种佛家修炼被中共妖魔化和非法取缔。报道说，中共拒绝林耶凡入境吸引了媒体充满同情的关注和全世界大量的支持者，这给了他为法轮功发声和揭露中共迫害信仰的更大的平台。美国石英杂志的报道题为，中共禁止人权活动家入境参加选美比赛，反将他置于闪光灯下。文中写道，26日加拿大小姐冠军林耶凡从香港到海南的行程受阻，中共当局阻止他入境，很可能是因为他以往提醒公众关注中共侵害人权的活动。但是如果中共不想听到林的批评而禁止他入境参赛，事实却显然是事与愿违。在林被拒绝入境的24小时内，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林耶凡被拒入境之事，讨论他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观点，他的名字一下成为谷歌热搜词。瑞士时代报报道，当选加拿大小姐的林耶凡被中共拒绝访问他的故国。自1951年以来，每年举办世界小姐大赛，使命之美是世界小姐大赛的口号。2015年12月19日，世界小姐大赛将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加拿大小姐却不能出席，缺席的原因恰恰因为她坚持了使命之美的原则。这位年轻的女子是大学毕业生、钢琴家、女演员、法轮功支持者以及人权活动家，她从事的活动使其成为一个中共不欢迎的人。林耶凡今年5月获得了加拿大小姐的冠军，由于她揭露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她没有想到因此而被中共剥夺了出席决赛的权利。她告诉记者说，我的目标不是在比赛上高喊反对中共的口号，但是我的出现会给受害者带来希望。林耶凡夺得加拿大小姐冠军之后，起初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 但随后国安骚扰了他的父亲，他父亲试图说服他不要再出声，否则他不能再和他联系。就像对待体育运动员、音乐家一样，中共对选美皇后也要过滤。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说，13岁随母亲移民加拿大的林耶凡，今年5月份当选加拿大小姐，但他在中国国内的家庭受到中共警察的骚扰。两个月后，他出席了美国国会听证会，并表示想为因信仰在中国被判刑的人说几句公道话。此后，林耶凡在英国伦敦举办了有关中国法轮功和信仰迫害的演讲等一系列活动，不断谴责中共的人权现状。为此，在将要参加世界小姐决赛的所有选手中，中共对林耶凡采取了拒签和拒发邀请函的措施。林耶凡说道，这绝对不是单纯的业务疏漏，中共政府的拒签是为了让我对人权问题缄默其口。韩国日报11月27日报道，备受瞩目的法轮功又称为法轮大法，以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兼备佛家和道家思想，是使人修炼心性的同时改善身体健康状况的一种身心修炼功法。报道说，法轮功的修炼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学习转法轮和练功。转法轮是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核心内容为真善忍。如果修炼者可以以此为生活信条，将其付诸实践，就可以消除各种欲望和执着，提高人的道德品质。练功是指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情况下增进身体健康。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以12731名北京市法轮功修炼者为对象做了健康调查，调查显示 99.1% 的人在修炼之后健康得到好转和恢复。法轮功在受到迫害之前，在中国全境早上出来练功的人大部分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并且中共政府甚至数次表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对促进国民健康所做的贡献。但是1999年，时任中共头目的江泽民将法轮功定为非法，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希望通过真善忍提高个人的品性，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期待他们可以为人类的价值体系提供一个全新的典范。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选择，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到很多十字路口，向左转还是向右行，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有的时候你的一念就能决定此后的安危，一世的荣辱，一生的成败。1921年，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他先后任中央局书记等职务。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先后加入中共组织。1927年7月，长子陈延年被乱刀砍死。1928年6月，次子陈蛟年被枪杀。长女陈玉莹两次到上海收尸后也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1929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1932年10月，患病在家的陈独秀被捕。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适的小儿子胡思度却执意留下，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尊重儿子的意见，把他留下了。在1951年中共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度唯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文，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但是无论他表现得怎样积极亲共，站在中共一边，他却一直是低等公民，是历次斗争打击的对象。最终在满院子的大字报下，在声嘶力竭的批判声中，他在绝望中上吊自尽。1949年12月，老舍被中共邀请从美国归来。第二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在中共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他满腔热情地赞美着共产党，为党创作，为党讴歌， 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奖状。1966年8月23日，老舍等人被红卫兵捆绑之后，被带往国子监孔庙批斗，在震天般的打倒反革命分子口号声中，跪着被轮番殴打。期间老舍被斥为现行反革命，被毒打至深夜。第二天老舍独自前往太平湖，在那里坐了一整天，深夜投湖自杀。26日老舍遗体火化，按照上面的规定不准留骨灰。今天我们回首这些往事，我们的心是悲伤的，我们的泪是酸楚的。也许当陈独秀选择成立中共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他妻离子亡的一生。也许当天胡四度决定不离开中共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后半生要在心灵的煎熬与肉体的蹂躏中度过。也许当激情的老舍接受中共邀请的那一时，就注定了他以后的被利用、被欺骗、被戏弄、被批判、被毒打的命运。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陈独秀不现身中共，他也许成为作家让人仰望；如果胡四度选择离开中共，他的生活会是平静而幸福的；如果老舍留在美国，有人说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惜的是，他们选择了相信中共，相信了中共的谎言，相信了中共的伪装，相信了中共的承诺。而中共是个靠谎言、暴力、斗争维持其统治的邪恶政权，谁相信了他，谁听了他的指挥，谁服从了他的命运，谁就注定成为他利用的工具，他暴力或斗争的牺牲品。法轮功本是佛家修炼功法，修炼者通过信仰真善忍，达到内心的清净祥和，通过修真善忍，达到外在的与人为善。可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而那些听了中共话跟着党走的人，也就成了中共帮凶打手。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法官陈元朝因枉判法轮功学员被记个人二等功，但好景不长，52岁的他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煎熬中了此一生。2014年12月，原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赵红信被逮捕。赵红信曾长期任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长等职务，期间他直接参与指挥迫害四平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手段极其凶狠。从1999年7月到2004年10月，四平地区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踩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升迁上去，却逃不过罪恶累累的追查和审判。他们的命运可以说是悲凉凄惨的，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其实当他们发出要站在中共一边迫害法轮功那一念时，也就注定了他们是中共罪恶的同谋，是中共的刽子手。他们在扼杀善良百姓的同时，自己也就在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我们面临进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性地判断，要善甄别真真假假，要能看懂对对错错，要会选择弃恶从善，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好自己的方向，走好自己的人生旅程。因为一念就能决定一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重，要清醒，要理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九旬老人承念法轮大法好，肿瘤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0年过黄历年的时候，当时94岁的岳父在喉咙旁生了一个花生米大小的包，不痛不痒。到了五一的时候，包长到鸽子蛋那么大，六月中旬他来我家时，包已有鸡蛋黄那么大。老人想在我们这边医院做手术，因为我们退休在家可以照顾他，其他子女都上班忙不过来，但是我们这里是个县级市，医院医疗水平差，他年龄又大，医生根本不敢做手术，只是给开了一副膏药贴上。老伴儿告诉岳父，你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因为平时我们回家都给老人讲真相，他也很相信 他就诚心地念这九个字。他有听音乐的习惯，我们就叫他听师父的讲法，他很愿意听，累了睡一会儿，醒了再听，一天能听两三讲。再看那个包，第二天膏药把皮肤弄破了，里边没有脓没有血，是一层烂肉。在卫生所把这层烂肉撕下，用纱布敷料包上，就这样隔一天处理一次，烂肉越来越少。一个星期后烂肉没了，里边的新肉封皮了，包小了，半个月后只有一个蚕豆大小的痂。就这样一个90多岁老人长了肿瘤，没手术，没住院，没吃药，恭听大法师父讲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完全康复了。2012年9月28日，96岁的老人发现手麻，没当回事儿。29号，手脚不好使，到医院一查，脑血栓。我们去医院看他，问他九字吉言念了吗？他说我念呢，我一直念。30号，他的手脚功能基本恢复了，医生觉得很惊奇，让他做了全面检查，栓塞消失了，一切正常了。这样又在医院观察了3天，10月4号回家了。
迫害法轮功，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遭报应。2015年11月11号，北京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副市长吕希文因违法被带走审查。吕希文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吕希文曾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在迫害法轮功期间，曾竭力追随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动员迫害法轮功的会上叫嚣什么西城区是重点区，好多重点人物也在西城，西城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战胜法轮功。就这样，北京市西城区政府首先在全市开展了所谓的法治教育班，即洗脑班，地点选在房山葫芦筏的一个体育训练基地。恶人把西城区所有挂名的法轮功学员都绑架到这里，不论年龄大小，有已经退休的老工人，有在职干部和职员，有学生等等，还轮流几次洗脑，全天24小时保安看守，不许跟家人打电话，不许交流，不许睡觉。有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毒打、咒骂、恐吓、威胁、谎言欺骗等。李希文在西城区委中更是卖力地与恶党高度保持一致，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根本不听劝告，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率当成政治资本，极力地往上爬，贪赃枉法，买官卖爵，凭着自己欺骗性的口才，爬到了市委党校校长、市委副书记位子上。2015年11月11号下午，报纸刊登了吕希文因违法被带走审查，听传说是被带到一个不被人们知晓的大山沟里接受组织审查。有人说不出3天他全都招了，因为他们最怕隔离审查，有的心理压力太大就想跳楼自杀，有的就哭个不停，有的想玩命等等，丑态百出。当初法轮功学员们到信访局上访讲真相时，他们也是把法轮功学员们用大卡车在深夜里拉到不知名的大山沟里一放。好在法轮功学员什么人都有，认识路的就带着大家步行走出了大山沟，回到自己家。现在看看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高级官员们，他们现在不也同样掉进不知名的大山沟里去了吗？而且是凄凉孤独，心慌意乱，这不就是天灾报应吗？这不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结果吗？这不就是人们说的善恶有报吗？如果当初没有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会有今天的这个下场呢？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如一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善意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功法，是佛法修炼。他们拿自己的买菜钱做真相资料，打印出精美的期刊、台历、真相币等，就是为了换回您那颗善良纯真的心，善劝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想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就看九评共产党及真相资料，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不要再追随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共产官员了，认清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谁善谁恶。如果不听善良人的劝阻，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